用这个，不用这个。刚才，刚才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最后那首歌《恩典之路》。
头先我哋赞美神嘅时候，最后一首诗歌系最后一嗰首系诗歌《恩典之路》。
啊，副歌里面唱到一步又一步。
副歌里面唱到一步又一步。
啊，是他带领我们。
是
他的手牵着我们，
睇佢嘅手嚟到诶牵住我哋。
大家知道那个门徒的徒字怎么写吗？
大家知唔知道门徒嗰个徒字点样写呢？
就是双人旁一个走路的走，
就系双人旁一个行路嗰个走，
就是、
走路嗰个走，
两个人一起走，
即系话两个人一齐行。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跟从耶稣的代价。
今日我哋嘅题目系跟从耶稣的代价。
其实就是说要做耶稣的门徒。
其实咧，即系话要做耶稣嘅门徒。
这样的话，你的基督徒的道路，
咁样嘅话，你基督徒嘅道路
就不会是孤单的，
就唔会系孤单嘅，
因为你是跟着你的师父耶稣一起走。
因为咧，你系跟住你嘅师父耶稣一齐嚟到行，
是两个人一起走，
系两个人一齐行嘅。
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我一齐嚟到做一个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哋感谢你，
谢谢你啊，让我们这一生中能够认识你，
让我哋喺呢一生中能够认识你，
能够在你的爱中，
能够喺你嘅爱中，
能够得到你的恩典，
能够得到你嘅恩典。
主啊，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摆上，
主，我哋都愿意将自己摆上，
一生被你使用。
一生都被你所用，
一生来跟随你，
一生来到跟随你。
主，求你祝福今天余下的时间，
主，求你祝福跟住落嚟嘅时间，
祝福你要说出来的话语，
祝福你要讲出嚟嘅话语，
让讲的听的都得益处，
让讲嘅听嘅都得到益处。
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咁样祷告系奉靠主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阿门。我们人的一生中会面对很多各种各样的选择，
我们人的一生里面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
每当你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
每当你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
你得到了你所选择的，
你得到你所选择的，
同时你也失去了你没有选的东西，
同时你都失去了你没有选择的东西。
那么有的人说，那你没有选的部分也许就成了你所选择的代价。
那有些人就说，你没有选的那部分或者就成为你所选择的代价。
比如说你选择在哪里上学，
譬如话你选择喺边度翻学，
在哪里工作，
喺边度做工，
要住在哪里，
住喺边度，
等等各种各样的大小的选择，
呢种各种各样大小嘅选择，
其实，在我们人的各种选择的背后，
其实咧喺我哋人各种选择嘅背后，
有一个最基本的选择，
系有一个最基本嘅选择，
我们称之为抉择，
我哋称为呢个抉择，
就是你是否愿意选择跟从耶稣。
就是你是否愿意来到选择跟随耶稣基督，
其他一切的选择，
其他一切的选择
都是基于这一个基本选择的实践和应用，
都是基于这个基本选择的实践应用。
基督徒生活的成败，
基督徒生活的成败，
也跟你跟随基督的远近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也都是跟你跟随基督的远近有很大的关系。
从相信耶稣到跟从耶稣，
从相信耶稣到你 跟随耶稣，
是每一个初信主的人无法避免的一个选择，
是每一个初信主的人无法之避免的选择。
我们教会，最近有几次的水洗，
我们教会最近有几次的水礼，
有十几个，弟兄姐妹水里相信接受了耶稣，
有十几位弟兄姊妹都接受水礼，相信了耶稣基督。
那么相信耶稣，你是凭着信心，
就是说相信耶稣你是凭着信心，
跟随他却需要你一生的行动，
跟随他却需要你一生的行动。
有人说相信耶稣不需要代价，
有人说跟随耶稣，相信耶稣不需要代价，
跟随耶稣你却要计算和付出代价，
跟随耶稣 你却要计算和付出这个代价。
若是没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跨越，
如果没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跨越，
教会只会充满相信耶稣的，
教会只会充满了相信耶稣的，
而缺少跟随耶稣的，
而缺少了跟随耶稣的。
只有信徒，
只有信徒
缺少门徒，
就缺少了门徒。
西方的社会大部分人都相信上帝，相信耶稣。
西方的人大部分的都相信上帝，相信耶稣。
那我公司工作的同事问他们信吗？他们都说我们信耶稣，信上帝的。
我在公司里面问我的同事你信不信，他们个个都说我都信上帝，信耶稣。
他们一年也许只一两次去教会，
他一年都有一两次回教会。
这种信不是真正的，不，这种信可以说是信，但不是跟从。
这种信你都可以说是信，但不是跟从。
有人把基督徒分成两种，也许不一定对啊。
有人将基督徒分成两种，或者都不一定是对的。
门徒和信徒。
门徒和信徒。
门徒是让主掌管他的一生。
门徒是让主掌管他的一生。
让主在他的身上做主做王。
让主在他身上做主做王。
信徒只是让主掌管他的灵魂而已。
信主只是让主来掌管他的灵魂而已，
他只让主做他灵魂的救主，
他只是给主做他灵魂的救主，
不让主来掌管他的生活，
不给主来掌管他的生活。
做门徒要付代价，
做门徒要付代价，
做信徒不必付代价，
做信徒就不需要付代价。
要得胜的做门徒，
要得胜的做门徒，
要得救的你做信徒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得救做信徒就够了。
其实不一定对啊，我们仔细地读圣经的话，
其实不一定对的。如果你我们仔细地读圣经的话，
主耶稣没有这样划分，
主耶稣基督并没有这样来到划分的。
耶稣呼召人到他面前来的时候都是要他们做门徒，没有说你做信徒就好了。
耶稣呼召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都是要他做门徒，不是说只是叫他做信徒。
在四部福音书里面找不到一个信徒这个字，
在四福音书里面都找不到这个信徒这两个字，
就英文的叫 believer，
英文呢就只是叫 believer。
耶稣呼召的时候都说 disciple， 都说门徒。
耶稣呼召的时候全部都是说 disciple， 全部都是说是门徒。
甚至在耶稣马太福音最后给的大使命里面，
甚至在马太福音耶稣所给的大使命里面
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他甚至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做门徒的代价。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做门徒的代价。
啊，我们手上都有这个单张啊，
我们报告单，手上都应该有这个今天的这个单张。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经节，路加福音14章25到27节。
我们看一下今天第一段的圣经，路加福音的14章25至27节。
这里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
这里讲到有极多的人与耶稣同行。
他转过来对他们说，
他转过来对他们说，
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跟随耶稣的代价第一点，
跟随耶稣的代价第一点，
爱主胜过一切，
是爱主胜过一切。
很多的人跟从耶稣，
好多人跟随耶稣
啊，他们各自的动机都不一样，
他们各自的动机都不同。
因为他们也许看到耶稣他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
又可能见到耶稣的五饼二鱼喂了5000人
啊，耶稣有能力医病赶鬼，
耶稣有能力来医病来赶鬼，
耶稣的教导非常的深刻，
耶稣的教导很深刻，
所以很多人他们都来跟着耶稣，
所以很多人都来到这里跟随耶稣。
他们可能有些是慕名而来的，
有些可能是慕名而来，
有些是看到神迹而来的，
有些见到神迹来的，
有些是半信半疑而来的，
有些是半信半疑来的，
有些是听到别人说啊，这位也许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而来了，
有些可能听见啊，这个呢就是将会来的弥赛亚，所以他就来了。
虽然他们跟随主的动机都不一样，
虽然他们跟随主的动机都不同，
但是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的话都是一样的。
但耶稣对他们转过来对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们若要来跟从我，
就说你们如果要来跟从我，
你们要爱我胜过爱你们所看为宝贵的一切，
就说你们要爱我胜过一切你们看为宝贵的。
这个爱在原文里面是做恨，
这个爱在原文里面是作恨。
其实这个恨不是真正的憎恨恨恶的意思，
其实那个恨并不是真正的憎恨恨恶的意思。
这段经节有的时候是很多没有信耶稣的人啊产生疑惑，
这个呢这段圣经往往令到一些未信主的人产生一些疑惑
啊，以为你们基督徒爱了耶稣了，
以为你们呢啊，你们已基督徒爱了耶稣之后
啊，你们可以连父母兄弟姐妹什么人都不爱了，只爱耶稣就够了。
你们呢可以连父母弟兄姊妹什么都不爱，只是爱耶稣就够了。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其实不是这样的。
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极其啊尖锐的一个比喻。
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呢极其尖锐的一个比喻，
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主的爱，
即是说如果我们对主的爱
不能超过我们对父母对周围的人的爱，
不可以超过我们对父母对周围的爱，
那我们这对主的爱就不是真正的爱。
这样我们对主的爱就不是真正的爱。
因为我们知道人世的爱都是有条件的，
因为知道人世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
都是有限的，
都是有限的，
剩下的很多的自私，
有很多的自私，
带着条件，
带着条件的，
缺乏智慧，
就缺乏了智慧，
有的时候不够温柔，
有时不够温柔，
有的时候顺而不服，
有时顺了又不服，
也不尊重，
也都是不尊重。
但是当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身上，
但是当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身上
啊、我们会带着主的爱的心，
我们会带着、主爱的心、
带着主的智慧主的温柔，
会带着主的智慧主的温柔，
主的顺服和主的敬畏，
主的顺服和主的敬畏，
那我们在爱人就不一样了，
这样来到爱人就会很不同、
哥林多前书里面关于爱的那一章，爱是恒久忍耐等等，
在哥林多前书讲到、爱那张是我是恒久忍耐等等，
这些爱都不是我们人世间所能够自己做得出来的爱，
这些爱都不是人世间我们自己可以行出来的爱，
这是耶稣给我们看到的神的爱，
这个是耶稣给我们见到是那种神的爱、
这种爱是使我们得益处的爱，
这个爱是让我们得到益处的爱、
而且这爱是永不止息的，
而且这种爱是永不止息的，
人的爱是很有限的，
人的爱是很有限的、
他可以今天爱这个人明天就恨这个人，
他可以今天爱这个人但是明天就憎这个人、
特别在恋爱中的那些青年男女，
特别是恋爱中的那些青年的男女、
今天可以爱死你，
今天呢他爱到你要死，
明天可以恨死你，
明天呢就憎到你要死了，
所以基于自己人的爱是不稳定的，
所以基于人自己的爱是不稳定的，
所以耶稣说，
所以耶稣说，
你们若爱我不胜过你们的这种爱，
耶稣就是说如果你爱我不胜过你们这种的爱，
你们不配做我的门徒，
你们不配做我的门徒，
我们的神在圣经里非常讲究孝道，
我们的神在圣经里面他是非常讲究这个孝道的，
旧约新约里面都教导你们要顺服父母尊敬父母，
旧约新约里面都说过你们要、尊敬父母孝顺父母，
甚至十诫中的第六诫，
甚至十诫里面的第六诫
就是要我们孝敬父母，
就是要我们孝敬父母，
而且这是唯一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而且这个是唯一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我们可以长寿，
我们就可以长寿、
如果你孝敬父母你可以长寿，
如果你们孝敬你的父母你就可以长寿、
但是如果你咒骂你的父母，
但如果你咒骂你的父母，
在旧约里面这个罪是非常重的，
在旧约里面的这个罪是非常重的，
是要被致死的，
是要被致死的，
而且这个血要归到自己的身上，
而且这个血要归到自己的身上，
在新约时代主耶稣为我们立下很好的榜样，
在新约时代主耶稣都为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还把他的母亲交托给门徒约翰去抚养，
他将他母亲交托给他门徒约翰来抚养，
在提摩太前书五章的八节里面保罗也说，
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保罗也都这样讲，
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
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所以当我们有主的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有主的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真正的去关心我们的父母亲戚，
我们就会真正去关心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戚，
不单单只是他们生活上的，
不单只是他们生活上的，
更是要在乎他们那永恒的永远的生命在哪里，
更加要在更加是在乎他们的永恒的生命在哪里，
所以爱主胜一切，爱主第一，
所以爱主是胜过
胜过一切，
是胜过一切的、
我们生活在澳洲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家，
我们生活在澳洲这个自由的国家，
信仰自由，
是信仰自由、
我们可以、去信仰，然后父母不会干涉，
我哋有自己嘅信仰，父母又唔会干涉。
但是在其他很多世界上的地方就不一样。
但世界喺世界其他好多地方就唔同。
特别在那些伊斯兰的民族。
特别系嗰啲伊斯兰嘅民族。
一个人如果信了耶稣，
一个人如果信咗耶稣，
他会被家庭家族赶走。
佢俾佢嘅家庭佢嘅家族赶出去。
那么在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
喺呢一种咁嘅选择嘅时候，
你是选择跟随耶稣？
你系选择跟随耶稣，
还是你是选择跟随你的家人？
因为你要选择跟随你的家人呢？
所以当耶稣转过来对那些人说：“人若要跟从我。”
所以当耶稣转过来对那些人说：“人若跟从我。”
如果你们要爱我，
你们如果要爱我，
你们一定要胜过你们所爱的一切。
你们一定要胜过你们所爱的一切。
所以做门徒是要有代价的。
所以做门徒是有代价的。
第一个代价就是爱主胜过一切。
第一个代价就是爱主胜过一切。
第二十七节里面有说，
二十七节里面又话，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
凡不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马可福音八章的三十四节也说，
马可福音的八章三十四节都这样讲，
若有人要跟从我，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那么多的人来跟着耶稣，
咁多嘅人跟住耶稣，
啊，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不一样，
佢对耶稣嘅认识唔同，
啊，他们的动机也不一样，
佢哋嘅动机唔同，
但是耶稣对他们要求却一样，
但耶稣对佢哋要求系一样嘅，
就是你要舍己，
即系话就系话你哋要舍己，
你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你要背起自己十字架嚟到跟从我。
我们知道十字架所代表的，
我知道十字架所代表嘅
是一种凌辱、痛苦和死亡，
系一种凌辱、痛苦同埋死亡。
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的主耶稣，
当他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
当他走上这个十字架路的时候，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受尽了人的凌辱，
他受尽了人的凌辱
和痛苦，
和痛苦。
主所背的十字架跟其他人不一样，
主所背的十字架跟其他人的是不同。
那些罪犯背的是他们自己的罪付的代价，
那些罪犯所背的十字架是自己的犯罪 所付的代价。
但是主耶稣他没有犯罪，
但主耶稣并没有犯罪，
他背负的是我们所有人类的罪恶，
他所背起的是我们所有人类的罪恶。
他是为了顺服父亲的旨意，
他是为了来到顺服父亲的旨意，
完成这个伟大的救赎的计划，
来到完成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
他是为我们舍命，
他是为我们舍命。
腓立比书二章的六到八节里面说，
腓立比书的二章六到八节这样说，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了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
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全心顺服，
以至于死，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对我们当代的人来说也许有点模糊，
十字架对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人来讲或者有点模糊，
我们所看到的也只是教堂顶上的一个十字架，
我所见到的最多是教堂上面所有的十字架，
或者有些人你项链上挂在胸口的那个十字架，
或者有些人的装饰挂在心口上面的十字架。
但是当耶稣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说那句话的时候，
但当耶稣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讲那句话的时候，
那些人很清楚十字架代表什么，
那些人非常清楚十字架所代表的是什么。
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人都知道，
是活在罗马帝国统治的人都知道，
十字架只有一个清楚的意思，
十字架只有一个很清楚的意思，
就是被罗马政府判了死刑，
就是被这个罗马政府判了死刑，
而且你亲自要将自己被钉上去那个十字架 背去那个行刑的地方，
而且 你自己要背着，你将会被钉在那个十字架走到去那个刑场。
当耶稣用背十字架来要求他的跟从者的时候，
当耶稣用这个背起这个十字架来到对他的所跟从的人的时候，
他的意思十分明显，
他的意思是十分的明显。
你若要做一个彻底跟随耶稣的人，
如果你要做一个彻底跟随耶稣的人，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你要愿意做出任何的牺牲，
你愿意做出任何的牺牲，
甚至摆上生命也不在乎，
甚至付上你的生命都不在乎。
背十字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
背十字架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那我这里给大家做个小小的一个示范，
在这里我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示范。
如果说这是一个十字架的话，
如果这个是一个十字架的话，
如果你要背着它的话，
如果你要背起它，
首先它会很重，
首先它会很重的，
这个东西很轻，但是那时候一个木头的十字架非常的重，
这个架很轻，但是当时用木头所钉的十字架是非常重的，
而且你背着它你很不方便，
而且你背着它你很不方便，
你做各种事情因为你要背着它嘛，是不是很不方便，
因为如果你做各种的事你要背着它是非常的不方便，
而且它也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的，
而且它也是每个人都见得到
啊，不是你挂在胸口想让人看的时候看，不看的时候纽扣扣起来的那个十字架，
并不是说你挂在胸口想给人看就给人看下，不想给人看就收起那个十字架
啊，别人都看得到你，
别人都看到的，
所以做一个基督徒，
所以做一个基督徒，
你是否让周围的人看到你是在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你是否愿意周围的人都看到你是背着这个主耶稣给你的、你这个十字架呢，
背着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
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呢，
还是说你周围的同事跟你相处几年，
又或者你周围的同事跟你相处了几年
啊，他们都不知道原来你是基督徒，
都不知道、原来你是一个基督徒，
并且背这个十字架，
而且背起这个十字架，
就当时的社会来说，
就当时的社会来讲，
凡是背这个十字架走这条路的人，
凡是背着这个十字架走这条路的人，
没有一个活着回来，
是没有一个是活着回来的。
所以跟随耶稣的另外一个代价，
所以跟随耶稣的另外一个代价，
是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是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生命圣诗里面第123首有一首诗歌叫奇妙十字架，奇妙十字架，
是生命圣诗里面123首有一首诗歌是叫奇妙十字架，
英文名字叫 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 里面的副歌的最后一句，
里面副歌的最后一句
第三段的最后一句，是
第三段的最后一句
当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每当唱到这首歌的最后这两句的时候，我常常会有眼泪流出来，
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当我唱到这首诗歌的最后这两个时候，我往往都会流出眼泪。
它的英文原意是说 Love so amazing so divine，
它原本的意思英文是这样说，是 Love so amazing so divine
demands my soul my life my all，
它 demands my soul my life my all，
所以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是我们每个人当你愿意做门徒来跟随耶稣的时候，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愿意来做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
我们所要付的代价，
我们所付的代价，
耶稣不是要你的一点点，
耶稣不是要你的少少
不是要你的一部分，
不是要你的一部分，
他要你的全部，
他要你的全部。
好，第三，当我们愿意做主的门徒的时候，
第三，当我们愿意做门徒的时候，
我们要为主常常摆上，
我们要为主常常的摆上。
罗马书12:1-2里面说，
罗马书的12:1-2这样讲，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现代中文译本有这样的翻译，
现在中文的译本有这样的翻译，
他这里是说，
这样讲，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既然上帝这样连续我们，
既然上帝这样的连续我们，
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
我劝你们将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
专心侍奉他，
专心侍奉他，
蒙他喜悦，
蒙他喜悦，
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敬拜，
这就是你们应当献上的真实敬拜。
不要被这世界同化，
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
要让上帝改造你们，
让上帝来到改造你们，
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
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
好明察什么是他的旨意，
好明察乜嘢系佢嘅旨意，
是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蒙悦纳，
知道乜嘢系良善完全可蒙悦纳的。
保罗在这里不是说我们要守一套仪式，
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要守一套的仪式，
因为在旧约时代当你献祭的时候是一套的仪式，
因为旧约时代当你献祭的时候是一套的仪式。
保罗在这里要劝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为主而活，
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为主而活。
我们看到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信徒殉道士，
我见到历史上很多的信徒都殉道而死，
他们为了神献上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神献上自己的生命、
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
当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
这里是说我们要为主而活，
这里说我们要为主而活、
我们要与世上的人分别出来，
我们要与世上的人分别出来，
要分别为圣，
要分别为圣，
要以圣洁的行为言语，
要以圣洁的言语
行为
行为
工作
工作
为祭来献给主，
为祭来到献给主。
保罗说这样的奉献是理所当然的，
保罗说这种奉献是理所当然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这也应该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的我们的一个人生观，
这个应该是我们信主之后的我们的人生观，
一个我们行事做事的一个原则，
因为我们行事的一种原则，
也是我们服侍神的一个动力，
应该也是我们侍奉神的动力，
因为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因为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那是主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主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英国有一个宣教士叫巴里克牧师，
英国有一个宣教士叫巴里克牧师，
我相信来自台湾的基督徒都非常熟悉他，
我相信你来自台湾的基督徒应该都很熟悉、
他是生于1849年死于1935年，
他是1849年到1935年、
他是一个英国长老会派去台湾的一个宣教士，
他是英国长老会派去台湾的一位宣教士。
他16岁生日的时候，
他16岁生日的时候，
他就在神面前立志把一生完全献给主。
他呢就在神面前立志要将他的一生都要献给神。
立志要永远的跟随他。
立志呢要永远的来到跟随他。
在生日那天，他写了一张献身契约。
他写了一张献身的契约。
在生日的那一天，在他生日。
在他生日那一日。
从那以后，每年生日的时候，
由嗰日开始，佢每年生日嘅时候，
他都会在那张契约上再签一次名。
佢都要喺嗰个契约上面再签一个名。
他44岁结婚，
佢咧44岁结婚，
然后跟太太一起签，
然后咧同佢太太一齐嚟到签名。
太太过世以后，
佢嘅太太咧过咗世之后，
他继续一个人再签，
佢自己一个人继续嘅再喺度签。
他一直活了85岁过世，
他一直活到85岁才至过世。
人们最后在清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发现了这一张立约契约。
人咧最后在清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先发现了这一张立约的这个契约。
他这张契约上面是这样写的，
他在契约上面是这样写的，
他说我以最严肃的态度完全献在神的面前，
他说我以最严肃的态度完全的献在神的面前，
我立志与昔日管辖我的脱离关系，
我立志与昔日管辖我的脱离关系，
并且奉献自己在神面前，
并且奉献自己在神的面前，
我的心思意念，
我的心思意念，
我的身体，我的财物，我的时间，
我的身体，我的财物，我的时间，
就是我所有的一切，
就是我所有的一切，
都献在神的面前，
都献在神的面前，
要为了荣耀神的名，
要为了荣耀神的名，
愿意终身顺服他的命令，
愿意终身来到顺服他的命令，
愿意永远属于他，
愿意永远的属于他，
将一生的主权交给他，
将一生的主权交给他，
主啊求你使用我，
主啊求你使用我，
使我成为服事的器皿，
使我成为服事的器皿。
这一张献身契约的内容，
这个献身契约的内容
影响了巴里克牧师他的一生，
影响了巴里克牧师的一生，
也成了他的侍奉的动力，
也都成为他一生侍奉的动力。
这就是保罗刚才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最好的一个诠释。
就是刚才保罗所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最好的诠释。
巴里克是个牧师，
他是一位牧师，
但是他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一个行为，
他这样的一种精神行为，
不仅仅只是对传道人对牧师，
不单止仅仅是对传道人对牧师，
而是每一个跟从他的门徒，
而是每一个跟随主耶稣的门徒，
让我们教会更多这样子的人，
让我们教会有更加多这样的人，
能够立志来跟随他，
可以立志来跟随他，
能够立志说神啊，你用我的一切，
可以立志说神啊，你用我的一切，
我的金钱，
我的金钱，
我的时间，
我的时间，
我的一切，
我的一切。
如果教会多这样的人，
如果教会多这样的人，
这个教会就会复兴，
这个教会就会复兴，
就会成长，
就会成长，
我们的牧师就不会很辛苦，
我们的牧师就不会很辛苦，
就有更多的人一起来侍奉，
就有更加多的人一起来侍奉，
更多的弟兄姐妹会得到关心，
有更加多的弟兄姐妹会得到关心，
更多的事情有人去做，
更多的事都有人去做。
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需要，
我知道呢，我们都知道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需要，
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不到的，
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不到的，
我们的儿童的组织学，
我们的儿童主日学，
那些在儿童组织学里侍奉的那帮妈妈跟爸爸们，
在儿童主日学侍奉的那帮的妈妈和爸爸，
他们其实是最辛苦的，
其实他们是最辛苦的，
我们知道对待孩童你有很多很多的耐心爱心，
我们知道对小朋友有很多的爱心和很多的耐心，
很多的忍耐，
就很多的忍耐，
而且有的时候是别人的孩子，
而且很多时候是人家的仔女，
你还不能太多的管教，
你不可以管教得太严，
所以我们教会而且孩童现在很多，
而且我们教会现在很多的小孩，
而且因为我们有的这样好的一个儿童组织学，
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儿童主日学，
也有很多的那些家长他们还没有信，但是他们知道孩子来到这里是好的，
很多家长他们自己未信，但是他们知道小朋友来到这里是好的，
所以他们愿意把孩子带到这里来，
所以他们愿意将他们的仔女带到来到主日学，
所以教会需要有更多的老师，
所以教会需要有更多的老师，
一起到后面去侍奉，
来一起去到后面来到侍奉，
特别是如果您有孩子在后面组织学的话，
特别你有仔女在后面主日学的话，
因着你的亲身参与，
又会因着你因为你自己亲身的去参与，
相信你也会在侍奉主的道路上，
相信你都可以在侍奉主的路上，
这也是你一个很好的功课，
都是你一个很好的功课。
好，刚才我们讲了爱主胜一切，
好，刚才我们讲了爱主胜过一切，
要舍己背十字架，
要舍己背起十字架，
我们要为主常常的摆上，
要为主常常的摆上，
接下来我们说的是要见主得奖赏，
跟着我们要讲的就是要见主要得奖赏。
腓立比书三章的十三到十四节里面，
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
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情，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我们人不但有今生，
我们人不单止有今生，
还有来生，
还有来生，
不但有物质身体里的我们这个 physical 的一个生命，
不单只有这个物质身体里面的生命，
还有进到永恒属灵世界的这样一个生命，
还有一个进到属灵世界里面的生命，
所以我们活着不单单是为今生而活，
所以我们活着不是单单为了今生来活，
也是为来生而活，
也是为了来生而活，
今生所做的一切，
今生所做的一切，
不只是为了今生，
不是只是为了今生，
更是为了来生，
更加是为了来生，
若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
如果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
所拥有的一切只是为了你现在的享用，
所拥有的一切只是为了你现在来到享用，
那你就是在浪费生命，毫无益处的。
那你就是在那里浪费你的生命，就毫无益处。
你所做所奋斗的一切，
你所做你所奋斗的一切，
都要存到永生，那才有价值，
要存到永生，这样才有价值。
耶稣做了一个比喻，
耶稣做了一个比喻，
说有一个财主，他田产很丰盛，
他一个财主，他的田产非常丰盛，
他自己心里思想说，
他自己心里在盘算说，
我的出产这么多，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
我的出产这么多，没地方收藏怎么办，
然后又说，我要这么办，
好了，我要这样做，
我要把我的仓库拆了，盖一个更大的，
我要拆了现在这个仓，起个更加大的仓，
可以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财物，
可以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财物，
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
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他灵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积聚了，
你呢有很多财物为你积存了，
可以做多年的费用，
可以做多年的费用，
你就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你就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他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
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
凡为自己积财，
凡为自己积财的，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
也是这样子，
也都是这样的。
这个比喻里让我们看到人不但有身体，
这个比喻我们看到人不单只有身体，
人还有灵魂，
人还有灵魂，
物质只能满足你身体的需要，
物质只能够满足你身体上的需要，
满足不了你的灵魂，
无法只满足你的灵魂。
人在世上所拥有许多的财物，
人在世上所拥有的许多的财物，
他只能在今生享用，
只可以在今世来到享用，
带不去永生，
无法只带到去永生。
如果你只知道为今生积聚财物，
如果你只是知道你为了今生来到积存你的财物，
忽略了来生灵魂的需要，
而忽略了来生这个灵魂的需要，
那我们就是无知的人了。
这样我们就是一个无知的人。
世上很多很多这样无知的人，
世上有很多这种无知的人，
非基督徒他们不懂为来生积存还情有可原，
非基督徒他们不明白为了来生来到积存都情有可原，
但是很多基督徒也这样子，
但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
明明知道有灵魂有永生，
明明知道有灵魂有永生，
将来是到天上去的，
将来是去到天上的，
但还是为了今生拼命的在那里打拼，
但是都是为了今生拼命的在那里搏命，
拼命的积存财物，
拼命的在那里积存你的财物。
难怪主说无知的人啊会责备他们，
难怪主会责备他们是无知的人，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无知的人，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无知的人，
让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清楚的一个价值的观念，
让我们对自己人生有一个清楚的价值的观念，
让我们在世的生命只有短短的数十年，
我们在世的生命只是短短的数十年，
但却是非常的重要，
但却是非常的重要，
这不断决定我们将来是进入永生或者永死，
这个不单止决定我们将来是进入永生亦或永死，
不断决定我们在世时是否有机会接受耶稣的救恩，
不单止是决定了我们在今在世的时候有机会接受主耶稣的救恩，
并且也决定了将来我们到天家的时候，
并且都决定了将来我们去到天家的时候，
虽然所有的信徒都得到永生的生命，
虽然呢所有的信徒都得到永生的生命，
但是当中有的要得荣耀，
但是当中有些会得到荣耀，
有的却要羞愧，
有些却要羞愧，
有的要得赏赐，
有些要得到赏赐，
有的要遭损失，
有些呢要遭损失，
这些都决定于我们在世如何过我们的生命，
这个都决定了我们在世上怎样过我们的生活，
因此我们要好好把握今生，
因此我们好好的来到把握今生，
用来预备将要进入的永恒，
来到准备我们将要进入的永恒，
不要用今生的生命来赚世界，
不要用今生 的生命来赚这个世界，
这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没意思的、
啊、耶稣说你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
圣经说你就是赚到全世界，如果是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
一个基督徒拥有财富不错，
一个呢基督徒拥有财富是不错的，
神没有禁止人有钱，
神呢并没有禁止人有钱、
啊、像亚伯拉罕、啊、大卫，圣经里面很多人物他们都是非常的富有，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等他们很多都是很富有的，
他们同样被主使用，
但他们同样都是被主所使用的，
神并不责备人有没有钱，
神呢并不责备人有没有钱，
而是要看我们将我们的心放在哪里，
而是要看我们的心放在哪里。
拥有钱财的多寡不是一个衡量的标准，
拥有钱财的多寡并不是一个衡量的标准，
乃是在于每个人对钱财的态度，
而是每个人对于钱财的态度。
若是你只有很少的钱，
如果你都很少的钱，
但是你却看得把它看得比命还重，
但你将它看得比你的命还更加重要的话，
比神还重要，
比神更加重要的话，
宁可要钱不要上帝，
宁愿要钱不要上帝，
那这钱不但是你的财宝，
那个钱不单止是你的财宝，
更是你的神，
更加是你的神，
就是侍奉马门了，
那你就在侍奉马门。
若是你终日为马门劳碌，
如果你终日都是为了马门而劳碌、
这样的生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这样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如果你有千万的家产，
但如果你有千万的家产，
那是神赐给你的，
那些是神所赐给你的，
你没把你的这个心放在这个钱财上，
你并没有将你的心放在这些钱财上，
反而用它来服侍神，
反而用它来服侍神，
做神的工作，
做神的工作，
一心一意的侍奉，
一心一意的来到侍奉，
荣耀主，
来到荣耀主，
追求属灵的事，
来到追求属灵的事，
这样你就不是服侍马门，
这样你就不是服侍马门，
你是服侍神，
你是侍奉紧神。
所以有的人说钱财是个很好的仆人，
所以有人说呢钱财是一个很好的仆人，
也会是一个很坏的主人，
也都会是一个很坏的主人。
意思若是用钱财来办事，
意思话如果用钱财来到做事的话，
这原来是好的，
本来是好的，
但如果你去服侍钱财，
但如果你来到服侍这个钱财的话，
成了他的奴仆就不好了，
成为他的奴仆就不好。
钱财本身没有罪，
钱财呢本身是没有罪的，
基督徒也可以拥有很多的钱财，
基督徒都可以拥有很多的钱财，
但不能去侍奉他，
但不可以去侍奉他，
甚至不能为他摆上你的生命，
甚至不可以为他摆上你的性命，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用来服侍主的，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用来侍奉主的。
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
当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工作，
我们都需要去工作、
我们也可以去、做生意，去工作，去赚钱，
我们去做生意，去做工，去赚钱，
但是我们要清楚地知道，
但我们要清楚地知道，
我们追求的是神，
我们所追求的是神，
是不是地上的财宝，
并不是地上的财宝，
因为地上的财宝是有贼偷有虫咬的，
因为地上的财宝有贼来到偷有虫来到咬，
而你积聚在天上的财宝是永恒不坏的，
而你积聚在天上的财宝是永远是不会坏的。
马太福音十六章的二十七节里面有说，
马太福音十六章的二十七节这样说，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人子 要在父的荣耀里，
同着众使者降临，
同众使者降临，
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报应这个字、在英文的原文其实是奖赏的意思， reward，
其实报应这个字是英文的原文是奖赏的意思、
耶稣在这里说我们要照个人的行为来得奖赏，
其实是说我们要照个人的行为来到奖赏，
其实这里面有两个方面，
其实这个有两方面的，
人生最终的目的是要得到神的奖赏，
人生最终的目的是要得到神的奖赏，
所以做每件事都要使神得到满足，
所以做每一件事都要让神得到满足，
而且无论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
而且无论现在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顾虑到将来当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都要顾念到将来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
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做的你觉得将来通不过的话，
因为你现在所做的如果你觉得将来是没法子通过的话，
那你就要三思而后行，
那你就需要三思而后行。
罗马书的十四章也说到，
也都讲到，
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说 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咁样睇嚟咧，我哋个人必要将自己嘅事向神说明。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要看着别人怎么做了。
所以好多事，我哋唔好睇到人哋点样做啦。
或者多数人在做，
或者咧大多数人都系咁做。
啊，我们也跟着去做。
我哋都咁做啦。
啊，我们不要问别人可不可以。
我哋唔需要问人哋可唔可以。
我们要问自己，神可不可以？
我哋要问下自己，神可唔可以？
因为将来审判我们的，
因为将来咧审判我哋嘅，
奖赏我们的，
奖赏我哋嘅，
不是人，
唔系人，
而是我们的神，
而系我哋嘅神。
主耶稣说，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使者降临。
主耶稣话，佢将来要同父喺众神嘅荣耀里。
从众使者降临，
荣耀咁样嚟到降临。
那时候，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奖赏个人。
嗰时咧，佢要照住个人嘅行为嚟到奖赏个人。
可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可见呢件咧系一件非常重要嘅事。
我们今天做人的态度，
我哋今日做人嘅态度，
我们侍奉的态度，
我哋侍奉嘅态度，
我们侍奉的工作和我们的目标以及标准，
我哋嘅目标同埋我哋工作等嘅标准，
我们都要抓住这一点。
我哋咧都要掌握住呢一点，
让我们懂得如何做真正的门徒，
要我哋识得点样去做一个真正嘅门徒，
如何真正的来侍奉主，
如何真正嘅咧嚟到侍奉主，
求神时常的提醒我们，
求神时常嘅提醒我哋，
让我们眼目常常仰望耶稣，
让我哋嘅眼目时常咧都系仰望耶稣，
与他同行，
与佢同行，
真正的做他的门徒，
真正嘅嚟到做佢嘅门徒。
啊，在结束之后呢，之前呢，我想给大家看一小段的视频，是一首歌。
喺结束之前呢，我想俾大家睇一首视频，系一首歌。
是英文的歌，名字叫 Thank You。
系英文嘅歌，名咧叫做 Thank You。
啊，我上面有中文的翻译，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上面都有中文翻译，我哋一齐嚟到听。
somehow touched by your generosity. Little things that you had done, sacrifices made, unnoticed on the earth, in heaven now proclaimed. And I know up in heaven you're not supposed to cry, but I am almost sure there were tears in your eyes as Jesus took your hand and you stood before the Lord. He said, my child, look around you, for great is your rewar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主，我们谢谢你。
我说主，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愿意将来当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我愿意将来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主啊，你说我们的赏赐是大的。
主啊，你说我们的赏赐是大的。
主啊，让我们今生当我们立志来跟从你的时候，
主啊，我们今生当我们来到立志跟从你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做你的门徒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来到做你门徒的时候，
当我们每天与你同行的时候，
当我们每日与你同行的时候，
主，你必定让我们到达你要我们去的地方。
主，一定你会让我们到达你要我们去的地方。
主啊，你就把这样的一个心智放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主啊，你就将这个心智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让我们能够爱主胜过一切，
让我们可以爱主胜过一切，
让我们能够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让我们可以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让我们愿意为主常常的摆上，
让我们可以为主常常的摆上，
让我们确信将来我们见你的时候，
让我们确信我们将来见你的时候，
可以得到那永恒的奖赏，
可以得到那个永恒的奖赏，
让我们在地上所做的默默无闻的一切，
让我们在地上所做的默默无闻的一切，
将来在天上会被传遍，
今天将来在天上会被传遍。
主，谢谢你。
主，感谢你。
谢谢你的话语。
感谢你的话语。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谢谢。